退爻呢是一种溃乱，这个躁动不安的样子，内心悲下而又躁动不安的样子，那嗟叹哀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嗟叹哀郁，因为吃的缘故，所以内心鼻尾溃扰，所以叹着哀郁。那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呢，祸道者重，物质者少。对于这种因果的法则，这种道哈，迷惑的人是多了，占多分。那么能够开悟，能够对因果的道理能够真的开悟，能够真的深信不疑的人呢，物质者寡，是很少的。那么世间匆匆无可聊赖，尊卑上下，贫富贵贱，勤苦从无。好，但事实上，虽然说这样子的，就是说，虽然说他执着这个爱欲的事情哦，但事实上底下说这个这样执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世间匆匆啊，这个世间的事情是无常的哦，匆匆，那么一切有为法都是这样匆匆的来，匆匆的去，都是缘生缘灭的，所以都是无常的境界，所以无可聊赖，没有一个法是可依赖的。我们的眷属也好，财富也好，生命地位，这一切都是无常的。那无常境界当然都不是我们可依赖的境界。但是呢，虽然说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大部分的人仍然是一样，不管尊卑或者上下，他的地位是尊或者卑，上下的人呢，或者是他的财富是贫或者富或者贵贱的人，都是一样，都是勤苦从无，都是一生当中啊，劳碌碌的这个勤苦，然后在这个勤苦的劳劳碌碌从无，在世间的这种事物上面，就说世间的人啊，因为吃的烦恼，那么虽然说世间的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那么一切无义都是不可依赖的，那世间的人仍然因为吃烦恼的缘故，仍然以这个五欲的境界作为他生命的一个归依处，总认为这个五欲才是明智睡啊，是快乐的一个根源。所以因为把这个当作他生命的一个依止处的时候，所以不管是尊卑或者贫富贵贱都是一样，一生当中就为了追求五欲而勤苦从无，不断的这种劳劳碌碌啊，这样过了一生。那么这根本就是因为有吃的缘故才起贪。他要了解这个一切法原生原灭的道理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子的去追求世间没有利益的五欲了。第二个呢，有嗔故起，有思故起嗔。看经文，各怀杀毒，恶气扰民，唯忘心事，违逆天地，不从人心。各怀杀毒，这个讲的他嗔心的这个相貌，那个怀的这种杀害众生的心。你看世间人，他纵然不杀人，但是他也会喜欢杀害这个小动物，或杀害这个畜生啊，或者把这个畜生杀了之后，然后当作他的美食，就是各怀杀毒。个起嗔心，那他的那个，他这个是嗔心的相貌，他的内心呢是恶心恶气扰民，他恶气的话指他这个内心的嗔烦恼的这个的情况，然后扰民是说非常忧深的样子，就是说他这种恶气，就是扰民，就是说他这种嗔烦恼是已经事实上已经深深的这个入于他的这个心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清楚。那事实上已经深深的在他心中了，恶气扰民，所以呢，表现在外的身相就是唯妄心事，这个就是为所欲为的唯妄心事，所以呢，结论违逆天地不从人心了，那这个就是因为吃的缘故起嗔，因为他不了解因果的这个道理，业果的道理，所以对这个眼前的境界违逆的境界不了解，这个事实上也是缘生缘灭的，所以呢。在这个境界起嗔，甚至造恶业。第二个，第三个呢？由前恶受苦难出，因为前面的贪嗔的恶，所以受苦。那受苦之后难以出来。看到这个经文，自然非恶，先随于之；自听所为，待其罪己，其受未尽，便顿薄之。下入恶道，累世勤苦，辗转其中，数千亿劫，无有出期。自然非恶，自然会召集种种的非法。或者恶缘而先随于之，在这个时候在他造恶业的时候，同时也会起现行的，叫先随于之。一些非就是说他今天造恶业，自然会感到一些恶缘或者非法的事情会产生出来，比如说他今天造恶业，一些花报，他会就花报来说，就是说他会现世一些 不可乐的境界，苦恼境界就会起现行，乃至未来的一些三恶道的果报， 实际上在这个在他造恶业的时候，实际上也同时去现行了，只是等到以后因缘具足，他再去受果报，叫自然非恶，先随与之。所以说他底下说，他所以说他虽然一时的人能够自听所为，所以自听就是说他自在的，他在造恶业啊，自在的没有畏惧，叫自听所为，就是他造罪啊，他能够自在的没有畏惧的去造罪业，但是他一时虽然能够这样，但是呢，等他罪及，等他这个恶贯满盈的时候啊，这个福报享尽的时候啊，甚至啊，他在他寿命这个未尽的时候，便任夺之，他这个寿命啊就被夺走了，他这个生命就被夺走了，就是因为恶业造太多了，结果本来可能可以活到80岁，结果呢，因为恶业造太多了，结果使他这个寿命啊被减短了，可能活得50-60岁就叫死掉了。那死了之后，下入恶道。像这样的人，他造恶业造到说会被这个减寿啊，那当然死了之后就会就到恶道去受苦。那上了恶道之后呢，他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累世的这个勤苦啊，辗转在这恶道当中，累世勤苦辗转其中，乃至数千亿劫无有出期啊。这上恶道的这个一期果报的生命都是很长的。你看那个法印珠林啊，他讲的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啊，畜生是比较短的，那畜生也有长的啊。那像恶鬼道的寿命非常久，然后那个地狱道、哦、那更是久，有的最久的算劫的，几劫的生命，那这只是一期的生命而已，一期生命结束了，他下期还是三恶道，为什么？因为他三恶道的境界太苦了，苦到他没有办法去思维佛法，没有办法做修善，那这种情况之下，他下辈子不去，当然不去三恶道，还去哪里？当然还是去三恶道啊，而且三恶道的这个寿命是非常的长啊。就像我们过去跟老僧有讲过一个公案哦，讲那个奢业多尊者的一个故事哈，那新僧没听过，我再讲一次哈。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启示哈。他说有一天奢业多尊者带着他弟子到一个这个经过个城门口，那么经过这个城门口的时候呢，这个奢业多尊者突然面相惨然不乐，内心非常不快乐的样子。然后呢，大哥走到一个树下，看到是小鸟，这个奢业多尊者也突然面带微笑。那因为奢业多尊者各位都知道他是弘传佛法的一个这个历代一个祖师啊，佛法的代代相传当中一个祖师，一个大罗汉啊，一个大罗汉他内心是理喻的，他不会无缘故这样惨然不乐或者面带微笑，一定是有因缘的，所以他弟子呢就问他这个师父什么原因，结果呢他就这个奢业多尊者就是说，我刚才城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恶鬼道的母亲恶鬼道的小孩子啊，他那个小孩子他哭哭啼啼啊，他跟我说啊，这个师父啊，我饿了好久啊，好几百年啊，已经没有吃东西啊，我母亲到城里面去找东西给我，找了老半天啊，都找不到，啊，结果这个小孩子饿，他说我现在饿得快要死掉了，啊，世上恶鬼道是不会那么容易死的，他会是饿到很痛苦，但是他就是不会死，啊，但是他就是饿的。感觉就像快死了一样，结果呢，奢业多尊者到城，就是用神通力呢，到这个城里去找，看他母亲之后，就跟他说啊，这个某某人啊，你的小孩子在外面啊，已经饿了几百年了，快死了，那你怎么不赶快去带食物给他嘞？那他说啊，这个母亲的恶鬼，他也哭哭啼啼的说啊，这个尊者啊，我也是很想找食物啊，给我的这个小孩子吃啊。但是啊，我在这个几百年当中，我要找食物很困难。但是好不容易找到食物之后，都会有大的这个恶鬼啊来打我，然后把我的食物抢走。然后现在呢，好不容易啊，刚刚有个人在路上吐了一滩东西啊，秽物，我赶快把捡起来，想要带出去跟我小孩子共同分享。但是我又怕这个城门口有这个恶鬼在那个挡着门口，不让我过去。我希望尊者啊，你们保护我，让我过去。那这个尊者说啊，你在这个做恶鬼的时间到底多久了？问那个母亲说，你做恶鬼多久啊？他说我也记不清楚到底多久，我就记得啊，看到这个城墙啊，这个城墙一盖好之后，慢慢人走了，然后这个城墙坏掉了，全部变成平地一次，然后第二次呢，又有人来了，又把这个城墙盖好，然后慢慢人又走掉，然后这个城墙又慢慢坏掉，破坏掉，变平地。这样呢，往往反反的，一共七次啊，这个城墙七次坏啊， 我就当恶鬼就这么久，到底多久我也搞不清楚了。那当然这个时间非常的久啊，可能几千年甚至上万年都有。那所以这个尊者听到这个事情就惨然不乐，内心呢不快乐，想到这个恶鬼的苦啊，内心不快乐。那接着呢，他为什么微笑？他树下看到小鸟为什么微笑？他说啊，过去啊，在久远劫以前呢，我曾经啊，也曾经想要出家。那我要出家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割舍我，割舍不下。那他就劝我的小儿子啊，来拉住我。他就告诉我小儿子说啊，你抱着你父亲的腿哭啊。啊，结果呢，他小儿子就听到母亲的话，抱着他父亲腿哭啊，哭着说啊，父亲啊，你不要走啊，你走了之后我们全家怎么办呢？就哭哭啼啼拉着他腿不放。他说我那个时候本来要出家了，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被儿子一拉啊，动了感情，不能够出家。就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出家，后来我生生世世在生死境界当中不断的流转，不断的受苦。而我那个儿子呢，也是因为障碍我出家的缘故呢，所以呢，这个91个大劫当中啊，都做这个小鸟的果报，91个大劫。那然后他未来就还很久很久，这个小鸟的果报还很久，还要做很久才能够脱离这个小鸟的果报。那个时间是非常的长，也是算几个大劫的。他说他看到这个，看到众生愚痴啊，所以呢，这个就面带微笑。所以这个就是说，三个道的这个寿命呢，都是非常的这个长。一期果报的寿命已经很长了，一期果报结束之后，下一期果报还是三恶道，那要出三恶道那个时间呢是非常的长的，纵然佛菩萨都不断到三恶道里面去，到三恶道里面去度众生，但是啊还是很难。各位想，不要说三恶道了，佛菩萨在我们人世间度我们这个人的众生都很难了。你看世间人还是这么多人不学佛，还是这么多人在毁谤佛法。佛菩萨也是充满了这个世界，但是那度这些人道的众生都很难了，何况度三恶道的众生。这三恶道的众生，像经文说这个寿命啊，数千亿劫啊，无有初期，这个真的是没有错。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得到人生，只要我们这辈子没有往生，不小心就堕了三恶道的话，那数千亿劫三恶道的生命呢，就等着我们了。那是很久的。所以这个讲到说，由前恶受苦难出。最后一段结论，如来上叹，看到经文，痛不可言，甚可哀悯。这个痛不可言四个字，你看起来很简单哦。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法蓮珠林》啊，讲那个地狱的果报、恶鬼的果报、这个畜生的果报。你要看到那果报的时候，要常常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平常就会少造恶业。你看那个地狱的果报啊。那个简直是非常恐怖啊！所以像这个经论说，甚至阿罗汉看到这个回忆他过去地狱所受的痛苦的时候，都吓得毛孔出血。这个地狱的果报实在太恐怖了。那么恶鬼、畜生，那果报也都是非常久、非常痛苦的。所以这个佛陀说，这个痛不可言啊！这个痛苦的情况啊，是很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它的，非常非常痛苦啊！所以甚可哀悯啊，尤其啊。他是因为吃烦恼的缘故所造的业啊，这个业更重。比如说我们犯戒，你今天因为贪烦恼，或者因为嗔烦恼犯了戒，或许这个罪是很重，这个罪是很重，没有错了哈。但是呢，你造了业之后，你又认为说没有事，我先造作业，也不一定会堕地狱，反正而且地狱也没人看得到。要是像吃烦恼在造恶业的时候啊，这个造的恶业啊，所结的这个罪业种呢更严重。啊，所以这个佛陀说这个痛不可言啊，尤其吃饭所造的罪啊，那更是痛不可言，甚可哀悯。好，这个是那个几餐您吃过，总之那个吃过呢，吃烦恼的过失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贪烦恼，增加我们的这个嗔烦恼，那么再来呢，因为贪嗔的烦恼缘故，我们会造恶业，就是这样子。所以吃烦恼是一切烦恼的这个升起的一个根本，也是一些罪业这个升起的根本。好，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消文都了解吗？这个文也不是很好消。虚云师。
教长慈悲，莫我解释请教，跟就是说教长提到说迷失的无明和迷离的无明哦，莫我解释记得好像是以前有讲过，就是说迷失的无明是不是说，虽然他说是对这个因果不明了哈，是说他是这不是一种根本的无明是不是？
根本的无明，
还是说自末就是迷离的无明是一种自末的无明？
根本无明是这种不了解二空真理的，就是根本的无明。
哦，
知末的无明，它是不了解因果的事理。
哦，阿弥陀。
好，本行师。
家长慈悲，就是在那个99页那个倒数第三段哦，那累世那个
勤苦。
好，勤苦，那个是个对，在下面个勤，那个念勤是。
对，跟勤劳的勤是一样，就是古字啊。
哦，古字是。
嗯，
好，就这样。
好，请一请。
阿弥陀佛，法师慈悲。98页的那个，蒙明底图，可不可以请法师再讲一遍？
蒙呢，就是说覆盖而不明了，叫蒙；明的话是暧昧无知。因为有蒙嘛，它那个覆盖，它那个刺花呢，覆盖他的心，所以覆盖的心使他，所以呢，当明，所以他的心当然就是暧昧无知，蒙明。他的内心的状态是蒙明，就是因为刺花呢所为刺花呢所覆盖，所以不明了。这表现的话就是底凸，底凸的话就是说唐突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不断的起这种，不断的在造这种贪嗔的烦恼，叫底凸，哦，就是违背做一些违背因果的事情。我为因果的事情呢，叫底凸。底凸像那个牛啊，那个牛角啊，这个牛角它相斗的时候，那个拿这个角在抵东西，在抵凸东西一样。那这个描述一个人的那个行为啊，这种乖戾的样子。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接着呢，我们看到。100面，乌尔劝人修舍。这个乌尔劝人修舍，就是劝人修舍，就是说，我们经过前面的这个比对，好，极乐世界大菩萨、法身菩萨的功德，你往生那个地方，这些功德，总有一天会为你所受用，而且不会太久。而相对的，我们在娑婆世界的，就是这种贪嗔痴的这种三毒的境界，还有贪嗔痴的三毒所引发的这种苦恼的三恶道的境界，就是我们眼前要不努力修行的话，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是这样子。而且现在是人道，未来在的这个境界，事实上离我们并不远。那么经过我们这样的这种正面跟反面的抉择，观察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极乐世界的功德之后，所以悟二，劝人修舍。这个佛陀劝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么弃舍，对，娑婆世间无意义的事情，这个叫劝人修舍。那么第一章几义呢？正劝修舍。看到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谕汝，世间之事，人用是故，作不得道。当熟思忌，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请看到这，第一章是劝人修行哈。劝人修行当中先，先第一个举前过，劝人修断。好，那当第一个先举前过，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还有一切的诸天人等。他说啊。我今遇，我今天，我经过前面这样开示之后呢，佛陀结论说，我今天告诉你，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人这个世间的众生，就是用因为的这个因为的意思。世间的众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贪嗔痴的缘故，所以做不得道。做就是也是因为的哈。这个用的话是以哈，以这个以为的以哈，人这个众生以这个缘故，以贪嗔痴的缘故，所以做呢，因此就不能够得道。好，这个是举前面的过失，贪嗔痴的过失，就是结论，就是人众生就是因为贪嗔痴的缘故，所以不能够出离生死，不能得道。先举前过，第二段呢劝，第一段劝人舍过，所以我们当熟思忌，远离众恶，我们应当去深思熟忌啊，就是好好的去深入的思维观察前面贪嗔痴烦恼的过患，当然第一个了解什么是贪嗔痴烦恼的形象。好，经文里面讲到贪嗔痴烦恼的形象，先去了解，再来呢，再从经文里面去观察贪嗔痴烦恼的过患。好，比如说你的极乐世界的功德，你觉得很遥远了，但事实上贪嗔痴这个距离我们很近。好，你就常常观察我们过去在贪嗔痴的这种 境界当中怎么样造罪，那有什么样的苦恼的境界果报，我们都很熟悉，要常常不断的去思维观察，这样才能够远离众恶。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劝人劝修对治，择其善者勤而行之，择其善者选择这个善法，这个能够对治这些贪嗔痴烦恼的这个善法，然后精进的来修行它，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第一个，举贤过劝人修断。第二段呢，举世无义无常之过劝人修舍。好，看到经文，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好，说明是这个世间无欲的这个境界啊，爱欲荣华无欲的境界啊，是无常的，不能长保的。总有一天必须要别离。那么既然这个法它总有一天必定要别离，所以说呢，无可乐者，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因为真正的快乐，它真正的快乐的话，它不应该会给我们带来后续的痛苦。但是你在受用爱欲荣华的时候，你会有这个，你会有求不得的苦，那你会有爱别离的苦。甚至你在追求的时候，你会造恶业，造恶业，你为了要你会因为这个恶业，以后要付出它相应的代价。那如果是真正的快乐的境界的话，不应该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痛苦。但事实上，这样子的快乐境界，所谓快乐的境界，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痛苦。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它本质来说啊，实际上是无可乐者，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境界。好，这个说明无欲的境界必须割舍。那么第三段相反的，举佛现在劝人勤修。看到经文，遇佛在世，当勤精进，其有志愿生安乐国者，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相反的，现在遇佛陀在世，佛陀在世能够有为我们说法，所以我们应当勤加精进来修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佛陀在世，这是很难得的因缘，那又能够碰到净土法门，这是更难得的因缘，所以应当勤加精进。好，第一个正劝修行，第二个张义所为。为什么要劝我们修行精进的道理呢？因为其有志愿生安乐国者，凡是有志心发愿生安乐这个国生净土的人的话呢，可以得到两种功德。第一个，得智胜，智慧明达，智慧可以明了通达，这个智慧之良。第二个呢，福德之良，功德殊胜，有这两个，这两个殊胜，前面经文介绍很多了。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佛陀劝勉我们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在说净土法门的时候，应当勤精进求生净土。第三段，举损戒约，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就是说既然我们今天碰到净土法门，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珍惜，不要随心所欲啊，随着自己的习气啊，来造恶业，然后来恢复境界。恢复境界就是说，这个境界指的是这本无量寿经所指的一些道理。因为戒的这个戒的话，指的不是这个不指的不是说波罗提摩他的这个三规五戒这个戒哈，它这个戒指的是这种条幅。那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一切条幅的方法，称为经戒。所以这个经戒指的是无量寿经的这个里面关于净土的开示的哈。那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听闻这样的法之后，我们不要亏负，不要亏损，然后辜负，不要。所以亏损就是说，就是说没有好好去实践。那辜负呢，就辜负佛的这个慈悲啊，所以不要亏负境界，而在人后也。而就是说，同样的听闻无量寿经，有的人能够彻底的去实践它，那有的人听完之后，这个下去之后啊，就书本就合起来了，那就做他自己的事情了。那这样子不好的啊，就不应当在人后也。这是第一段劝人修行，第二段劝人请问。看到经文，倘有疑义不解经者，可去问佛，当为说之。倘有疑义，若有怀疑的这个想法，对于这个经典里面，不管极乐世界的功德，或想要娑婆世界的苦，这个佛陀说，你与会大众，若是心中还有所疑惑的话，那么不解经者，对这个经的内容还不是很了解的话，可以具足的，可以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佛陀。那佛陀呢，他说我当为你来解说。那佛陀意思是说，希望你对这个净土法门真的能够断疑生信， 因为这个是个男性之法，你要断一身性之后，你这个行持才有力量。所以佛陀希望与会大众，然后能够把这个道理能够弄得很清楚，那很清楚之后断一身性，那修行才有力量，这个意思。那己一正劝修舍，接着呢讲到己二弥勒临解，第一段讲到正临解。弥勒菩萨常跪白言：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听佛之语，惯心思之世人时耳。第一段叹佛说快，弥勒菩萨常跪禀白佛陀说：佛的威神尊重，这个地方是先赞叹佛陀啊，能这个说法的人，佛的这个威德啊，这个智慧啊，是很尊重的。那么所以说呢，因为佛有这样大的威德力，所以佛的所说快善，所说快善，这个快的话呢，是说能够使众生能够解脱他众生的疑惑，叫快，能够解脱疑惑称为快啊。那么善的话呢，就是说众生能够得到这个善法的利益，才称为善。因为佛的威德尊重，所以能够使众生能够得到断疑，那生信，然后而且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这个地方去赞叹佛陀。那么接着呢，底下他讲到这个与会大众的情况，听佛经语，惯性思之世人师，听佛在这个前面这个经典里面，无量寿经经典里面的开示，这个语言呢，惯性思之，惯是通，以这个心呢、来以这个心来思维这个道理，世人时耳，所谓时耳就是世人确实，所以这个贪嗔痴的三毒啊，因此不能够得到。惯性说以这个心彻底的去观察它，那么世人确实是这样子。第一段叹佛说快，第二段呢领佛慈化，看到经文，如佛所言，今佛慈悯显示大道，耳目看明常得度脱。我们佛所说，莫不欢喜。诸天人民、汝等之类，皆蒙此恩解脱忧苦。好，如同佛陀的所说的这个开示的哈。那么今天佛陀这个慈悲爱悯显示这个大道，净土法门的这个大道。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佛的情况。那么所以众生呢，因为听闻这个净土法门，所以耳目开明，常得度脱。因为听到这个净土法门之后呢，那个内心啊，这个智慧能够开启，这耳目开明，主要指的是内心的智慧的开启的哈。所以呢，常得度脱，能够永远的横超三界，然后永远的脱离这个生死的苦海，叫常得度脱。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众生的闻佛所说莫不欢喜，大家听到佛的说法，大家都很欢喜。所以结论，所以诸天人民一切蠕动之类啊，皆蒙慈恩解脱忧苦。这个时候，大家听到这个法，确实都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好，这第二段，第三段重赞佛陀说法的这个殊胜。好，看到经文，佛语教界甚深甚善，智慧明见八方上下去来今世莫不就唱。好，赞叹佛的说法，第一个赞叹佛说法的这个甚深，还有甚善。这个甚深的话是说佛的这个所说的法契合实相的这个道理，比如说四十八愿这个境界啊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凡夫二圣乃至全家的菩萨乃至法身大师都有他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呢事实上它是契合实相的道理，甚深。那么甚善呢，这个净土法门能够使我们当生成就，能够当横超三界，这个所以这个法是太好了，甚善。这第一个探说甚善，第二个呢举智成说，举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啊，所以能够成就佛陀今天的这个说法。因为佛陀的这个智慧呢明见八方上下，八方的话指的是东南西北四方，还有四维，就是东北东南西南西北这个四维，这指的是八方。那么再加上下，那就这个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十方，十方世界的十方，或者八方及上下。那么十方指的是空间，那么去来今是指的是时间，去过去来就是未来，今就是现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事情，莫不就畅就近通畅。就是说佛陀这个智慧啊，他能够彻底的了解十方，空间来说十方世界都能够彻底的了解，就时间来说呢三世的事情都能够彻底的明见。所以 因为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净土的这种甚深的这种说法，甚深的法门。好，能够为众生说净土法门呢、啊？好，这个意思。这个净土法门是也是佛陀啊，哈，他也是不请自说的，因为只有佛才能够说。众生啊，乃至这个阿罗汉连问都不晓得要问，所以就因为佛有这样的智慧。那么第四段呢，重诵佛恩，好，看到经文。今我众等所以蒙得度脱，皆佛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恩德普覆，福禄巍巍，光明彻照，打空无极。好，开入泥环，教授点染，为自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好，先看到这。重诵佛恩，今我众等，我与会大众所以蒙得度脱的原因呢？这个举佛音。从远因来说，就是因为佛过去生的精勤的修道，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因为佛陀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这个千这种千相，有和无我相应的这种心，然后苦那种精进，不仅是无我，那同时精进的心，然后来为众生来求道，求无取，无上菩提。那么因为这样，这个是个原因，有这样原因，所以今天才有这个佛的出世，所以我们才能得度，这是原因。那这个佛果呢？这个是净因，今天众生得度就是因为佛的这个净因。那么举张佛果第一个张总举佛德，佛德是恩德普覆，这个佛的这个恩德普覆，这个普覆这个十方世界的普覆三世的众生。那么别显之呢？别显的话，第一个讲到这个佛的这个福德殊胜，就福禄巍巍，光明彻照。那么接着呢，讲到佛的智慧殊胜，就是达空无极，这个达空，这个能够彻底的彻证这个空性这种实相的道理。那么无极呢，就是说这个彻证这个实相道理能够没有边际，不会有这个障碍的地方，就是能够彻底的彻证十法界这种实相的道理，这个称为无极。那么这是智慧，这个佛的这个智慧的这个殊胜。那接着呢，前面讲了这个佛的这两个是说明佛的这个福德跟智慧的这个自受用的功德，接着下面这两行是说明佛的这个以福德跟智慧这两种资粮来教化众生的情况。第一个讲到以佛陀以智慧来化育众生，就是开入泥环，叫做点染。好，开入泥环就是说引导众生啊弃证这个涅槃，就是开入泥环。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正这个正量。那么教授天然讲到这个教量，就是说教授就是以这个教法来传授给众生，称为教授。点染呢，点染就是说以这个经典来染取，来摄受这个众多的义理，然后使众生能够学习，叫点染。好，那这个是讲到教量，因为教导众生这个经典，所以使众生能够开入泥环。那这是以智慧来化导众生，接着呢以福德来施予众生，就是威治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威治消这个威治消化，就是说对于这种比较刚强的众生，佛陀就是以威德力来制服，那么使他能够这个消福能够遵从佛陀的教化，叫威治消化，就是以威德力来制服众生，这是佛。那么就众生来说呢，所以他能够消福，能够归服，消就是归服，然后遵从佛陀的这个教化，叫威治消化，就是对刚强的众生用威德力的折服。然后呢，对于比较柔软染根的众生呢，这个根性比较柔软的众生呢，感动十方，那无穷无极。感动十方就是以慈悲心的柔软的心啊，柔软的语言啊，来摄受这种善根，那这个根性比较柔软的众生，感动十方，那无穷无极，就是说无穷无极是总摄两前面两个，不管刚强的也好，柔软的众生，佛陀的摄受啊是无穷无极，无穷无极的，是无量的众生呢、啊。好，所以底下这个总理结叹，总这个结叹哈、哦， 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一切天人之师。佛陀是这个法王，所以法王就是说于法自在，称为法王。就佛陀他能够随着众生的根性，然后来解说不同的佛法，所以佛陀于一切的法都能够得自在，就称为王，法王。王这种自在意嘛。既然佛陀是法王的话，所以他能够尊超一切的这个众圣。这众圣的话呢，指这个一些这个三圣的圣人，这个辟支佛啊、阿罗汉啊、法身大师啊，那这些都称为佛子或者法臣啊，这个臣子的臣啊，法臣。那么佛陀是法王，所以他尊超众圣，所以普为一切天人之师。所以呢，因为有佛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众生能够碰到佛的话呢，随心所愿皆能得到，就都可以得，随众生的根性都可以得到，这个得到这个出离之道。所以这个是赞叹这个佛陀啊，然后同时感念佛的恩啊，所以最后欢喜自尽，今得知佛复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这个结论，这个弥勒菩萨代表大众啊，表达他们的欢喜。今天呢，我们能够碰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出世，那么更欢喜的是能够听到无量寿身，能够听闻到净土法门，就大家的内心呢、弥不欢喜，没有个人心中是不欢喜的，因为当生能够成就，当生就能够横超三界，而且下手是又很容易，就是持名念佛啊，所以大家弥不欢喜啊，所以心得开明，内心都能开朗，知道今生的生命呢有所寄托了，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心得开明。好，大家这边有没有问题？
念法师慈悲，就是102页那个教授点染那个点染，请法师再解释一下。
点染事实上就是指的是经典了哈。那经典它是称为点染，就是说点染就是说这个经典，它这个经典它能够染受，能够要染众议，能够摄受很多的义理在里面，是称为点染。还有问题吗？这地方就只是消文的，这个地方就比较没有什么太深的道理在里面的。只要你消文的地方能够完全消文，这个要紧。然后再来就是配合日后不断的读诵，读诵诵久了，慢慢把这个味道给读出来。好，这没问题哈。没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102面，己三重劝修舍，己三重劝修舍。那关于这一科呢，跟这个前后文的关系，我们说一下哈。我们看到100面，戊二劝人修舍，那这戊二劝人修舍是在这个，我们再往前看哈，就是在这个丁二，94面的丁二，明娑婆界秽恶充满，使人厌舍。这个地方在描述这个娑婆世界的这秽恶充满，然后使那个升起我们这个心厌心当中的厌离心的当中的这个第二段，戊二是这个丁二这一科当中的第二段。那佛陀之所以会讲丁二这一科，再往前推的话，就是说佛陀为了摄受这个下等根基的众生往生，所以在丁二这个地方会说明这个娑婆世界的苦，使我们升起厌离心。好，那在丁二这一科当中的第二段就是戊二，劝人修舍。因为戊一佛陀已经讲到这个贪嗔痴三毒的苦恼，是在戊二的这个地方佛陀就劝我们要这个修习那个净土法门，然后弃舍这个娑婆世界的这种境界。那戊二劝人修舍当中的话呢，我们在己一的话正劝修舍，就是佛陀啊讲完三毒之后，正式的劝勉我们应当要修行净土，然后弃舍这个娑婆的无义。然后呢，己二弥勒临解的话，就是说弥勒菩萨在和这个大众听完之后呢，这个弥勒菩萨就代表大众站起来啊，然后那个感谢这个佛的慈悲的这个教化，这个做净土法门， 啊，有这样的劝勉，然后同时呢，也赞叹了这个佛的这个功德啊，佛的恩德，功德巍巍，好，这是喜乐弥勒临解。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己三重劝修舍，哈，102页的重劝修舍呢，就是说弥勒菩萨在前面己二这个赞叹佛之后，然后表达他的欢喜之后呢，接着在己三那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在重置的来。就是弥勒菩萨的刚刚那段赞叹欢喜的话，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来劝我们来修行净土，然后弃舍这个娑婆，好，就叫重劝修舍。好，那这个关系是这样，我们先了解。那己三重劝修舍当中，我们先看第一段更一，好，叹前弥勒领贺佛恩。好，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啊先赞叹这个弥勒菩萨前面所说的这个他领贺佛恩的事情了，好，刚前面弥勒菩萨他说他对那个佛的恩德啊，内心非常感激，非常感动。那因为这样的语言，所以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就赞叹啊，弥勒菩萨这样子的话，好，说这样的话是真实的，佛的恩德是真实的。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佛告弥勒：如言是也，若有慈敬于佛者，实为大善。天下久久乃复有佛。好，先看到这里。第一段应其所言，佛告弥勒菩萨：汝言是也。汝言是也指的是哪一段呢？在前面那个佛所说101页的第二面，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这个地方弥勒菩萨赞叹了这个佛陀他所说的这个法要快的话呢，能够迅速解脱我们众生的疑惑，那么善的话呢，使我们获得真实的利益。好，就说这个净土法门呢，佛陀说的这个净土法门，能够使我们解脱疑惑，然后能够使我们迅速的获得真实的利益。那么就这一段的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感恩的这个言辞啊，所以在102面，佛陀应可，好，应其前言，应可他的话，他说，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说：“汝言是也。”好，你前面赞叹佛说，哦，佛所说快善这句话。是也，这是适合，这个是正确的，是合乎正确道理的，是这个应可他这个所说的话。那第二段呢，叹前弥勒引贺佛恩，那若有慈敬于佛者，实为大善。那这个若是一个菩萨修行人，能够慈敬于佛，这个敬的话呢，就是恭敬，对于这个佛的恩，能够恭敬，能够仰望，就称为敬。那么慈的话呢，就是这个前面弥勒所说的，弥勒菩萨所说啊，这个怜悯啊，佛陀释迦牟尼佛啊，无量劫勤苦啊，为了众生无量劫的这个勤苦，那这个称为慈，对佛的这种怜悯的这种心情，感恩的心情称为慈。那敬的话，这种恭敬的心，恭敬或感恩的心，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对佛有这样的心的话呢，此时为大善。为什么这么说呢？